能够这么多的传道者啊，能够和我们一起来聚会啊。那我们等一下，我们的程序就按照我们布幕上啊。那我们先请啊，我们北投教会的代表哈，我们的教牧刘执事来做致辞。
奉主耶稣圣名啊，这边啊，感谢神啊，北区所有的传道啊，能够在北投相聚，这是北投的福气，很感谢主，又感谢神的恩典啊，来到啊，领到北投，让北投有机会啊，来服侍我们的传道。首先，我不晓得要讲什么，但是据对传道的一份尊敬，一份感动，所以我大概就讲几句话。记得我在读马可福音十四章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触，为什么主耶稣所提到的玛利亚献香膏这件事情会跟福音扯上关系？我一直就不懂啊，一直就不晓得啊，怎么样去体会主耶稣的心意。他说要将这个事情跟福音一并的传出去。那我有一天啊，就看到一个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就是跟那个跟门徒跟犹大是有关系的，因为犹大首先就带头说，哎，为什么这么晚会把这件香膏膏在主耶稣的头上？那个门徒一样说，为什么这么晚会把这个恩膏哦，好三十几两的恩膏膏在主耶稣的身上？哎，那主耶稣就说由他吧啊，因为他是为我啊将要离世的事情所做的事情，而且并且吩咐说要跟啊传福音这件事情一并的来传。所以我一直就在想，哎，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后来我有看到一则的事，就是有一位传道啊，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啊，就看到以前的那个教授啊，他本来在学校的成绩非常的好啊，但是他去当了传道。后来这个教授就约他到咖啡厅里面去喝茶，从头看到脚，又有脚看到头，就跟他讲说，你就是这么样的浪费下去吗？哦，那个传道当时听了眼泪都快掉下来，他想，是啊，我全部的时间都奉献在主耶稣的面前的，好，今天一无所成就，在世上世人来看一无成就，在他在门徒来看也是枉费，在什么，在犹大的眼前也是枉费。但是他听到他们教授从头讲述到尾巴的时候，他就感触良深，对呀，我为什么一生都是奉献给主耶稣？从那时他心里就起了一个灵里面的一个荣耀，这个荣耀就是我把一生一世都奉献给主耶稣了。所以当那个教授这么跟他讲的时候，哦，他才有这种心，说是啊，我一生都枉费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当我读到这一份那个记事以后，我就完全明白而且看到传道他们把一生都奉献给主耶稣的时候，我 真的是肃然起敬，也包括我们的张传道也年纪轻轻的，还有马来西亚一个传道啊，最近来到我们彼得教会啊，来协助圣工，也是年纪轻轻的把一生就奉献给主耶稣，在世人看为枉费的事情，但是主耶稣看为极其宝贵，使我非常的感动。主耶稣为什么说要将福音啊，传福音跟这件事啊一起来传，哎，可见主耶稣他的用意就是哎，把奉献这件事情啊完全呈现出来，而且是完全的奉献。所以在座的传道，我一生的奉献使我在这边感到非常的感动，而且在这么北区这么多传道来到我们北投，我更加的感动。所以我们就啊想说我们怎么准备来接待我们这么多的传道啊，如果有准备不足或是招待不周的，还请传道们啊多多的包涵啊。以上是我对传道的一种尊敬，一种啊对神的一种感念啊，在这边啊叙述一件圣经里面的事情啊，让我啊对传道啊由衷的感谢啊，由衷的尊敬啊。我致辞到这边，谢谢主耶稣啊。今天我们那个职会啊，我介绍职会的人员就好了哈、啊。我们着重是哈、啊，到那个纽西兰去了，不是，最近年纪大了，脑筋有一点不清楚。那我们的游执事啊，是负责宣道的。还有我们的教育股可能还没下班啊，李俊成弟兄。再下来就是我们的总务啊，总务陈正雄弟兄啊，在楼下啊。还有我们的出纳啊，林淑玲弟兄啊，我本来是刘恩杰，好，那大概是这样啊。好，那就介绍到这边，那一起。
好的呀，我们北投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耶稣的恩典，我们今天北区的传道者灵修会能够来到北投来举开也很感谢神，今天是我们几乎很难得的是所有的传道都来到了虽然晚上有几位先行离开不过今天我们北区28位的传道者，另外还有4位的神学生那比较可惜的是退休的传道呢只有一位长老来参与，所以总共有33位的传道同工今天我们在北投教会一方面做灵修一方面做彼此的团契联谊。那更感谢神的是我们北投教会真的是尽了全力而且是非常棒的来接待我们所有的传道同工让我们感受到我们做传道的尊贵性。当然传道的尊贵性并不是只是在这个接待的方面受到这样子的一个肯定或是被这样热情的这样子来接待，我想更是我们信徒由衷对传道的尊重对我们所做的事工的一个看重那我想这是值得我们传道者能够感觉到我们自己的尊贵性并且能够在我们所承担这样的一个职分上面能够更尽力的来为主而活为主来做服事来为着教会的发展，为着信徒的成长来做努力。那当然这个我们或许还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或是一些软弱的地方 啊，或是我们啊，也许我们啊个人的恩赐能力的限制啊，所以我们也恳求弟兄姐妹能够在啊各方面不断的为我们传道人来代祷，让我们都能够合神的心意啊，做出美好的圣工。好，那我想啊，在这一次代表我们所有北区传道者向我们北投教会的弟兄姐妹跟职务会来致谢。那接下来我想啊，因为我们待会会有啊第四组的传道同工啊，总共有五位啊，会用我们今天所学习的经卷啊雅歌来做勉励。好，所以啊我就不耽误太多的时间，我先来介绍啊我们北区的同工，来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来做一个认识。好，那我想我们啊请坐在最左边的这一排的哈的传道同工来到前面。好，那我就从我的右手边这边开始介绍起。第一位是谢汉清传道，目前注目树林教会跟土城教会。再来第二位是简明瑞传道，目前注目台北教会还有信义祈祷所。那另外再来是我们的神学生林怡哲弟兄，目前啊是跟啊这啊这王俊忠传道在做实习，在桃园跟北桃园做实习。再来是江有谦传道，江有谦传道也是我们啊今年才毕业的传道者哈。那目前注目竹东教会、南寮教会。再来是我们赵英杰传道，赵英杰传道注目关东桥教会、新竹教会，也是我们大专辅导传道之一。再来是王俊忠传道，王俊忠传道目前是注目桃园教会跟北桃园教会。再来是许伯慧传道，许传道现在注目莺歌教会跟三峡教会。再来是黄恒志传道，黄传道目前是北区教牧组的主负责，也注目双联教会、石牌教会，还有开拓天母福音中心的事工。好，再来是陈中阳传道，那陈传道是负担啊，我们目前负担三重教会跟分子委教会。好，再来是李信德传道，李信德传道是注目集美教会，也是我们北区大专辅导传道之一。好，再来是赖大成传道，赖传道是目前注目东延教会跟综合教会。好，我们敬礼。好，那我们其他的传道人一起出列。好，神学生也一起出来。好，我从我的右手边开始介绍。好，第一位是潘家洲传道，目前注目板桥教会跟新埔教会。第二位是胡光孝传道，好，目前注目一圣教会跟南坎教会。再来是张朝清传道，目前是我们北区开拓工作的负担的传道，目前也注目龟山教会。再来是陈立龙传道，目前注目内力教会跟中立教会。好，再来是张杰传道，好，也是今年才毕业的神的传道。好，那目前注目新庄教会跟林口教会，还有开拓心灵祈祷所的事工。再来是张成轩传道，目前是我们先道组的主负责，目前也注目二重教会。再来是高家训传道，目前注目基隆教会跟万里教会。再来是魏回力传道，魏传道他目前注目龙潭教会还有大园教会。再来是萧拿丹传道，注目三家教会还有这个厚朴教会。再来是袁松龙传道， 目前注目芦洲教会、五股教会还有巴黎祈祷所的事工。再来是田林森传道，田传道目前注目安康教会跟南势角教会。再来是赵宏仁传道，目前注目永和教会跟木栅教会。再来就是我们的注目传道张信德传道，北投教会还有淡水教会还有三支竹围祈祷所。再来是黄家明传道，是我们大同教会注目传道，那也是我们大专辅导传道之一。再来是胡清水弟兄，是我们现在在实习的神学生。再来是严永光弟兄，也是我们目前在实习的神学生。严永光是跟简明瑞传道实习，胡清水传道是跟黄家明传道来实习。最后一位是周银伟弟兄，是我们阿根廷的神学生，目前是跟魏回力传道在实习。以上敬礼。那小弟是姚家琪传道，是目前担任区务者的工作。好，接下来我们就请第四组的五位同工依序用雅歌的相关的主题来跟我们互相的做勉励。
北投教会的弟兄姐妹、长职负责人，还有我们北区所有的传道同工，大家晚安。感谢主耶稣的带领，让我们这一次北区的传道人能够到北投教会来灵修。那今天早上呢，我们借着我们区务者姚传道，他对雅歌书里面的这一些道理分享，那这时我就奉主耶稣圣名呢，跟我们一起从当中提出一些道理，互相的来勉励。那这个雅歌书呢，事实上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讲到说，这个雅歌书是所罗门的歌中之歌。那事实上所罗门他所做的诗歌呢非常的多，那雅歌书称为这个歌中之歌，也就是说这个是诗歌里面最唯美的最美丽的一首歌。但是呢在今天我们灵修会的时候，姚传道讲说这一卷是最难懂也不能够明白的。有很多传道人包括我在内事实上在这个注目传道的过程里面也很少以雅歌做主题来讲道。那今天呢，我就我自己的感受呢来提出几点做我们彼此的一个分享。那雅歌书它里面呢所记载的一个内容呢是指所罗门与苏拉密女呢那个感情爱情的一个发展。那所以这个更凸显这个雅歌它的一个唯美。因为人类呢男女之间感情的这一个发展恋爱，我想这个是最唯美的。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尤其那个情窦初开的时候，那个男女之间小鹿乱撞那种对异性的一种期待，我想这是大家都经历过的。那但是呢，如果我们从这个情欲的角度去理解雅歌，有时候我们就误解了。那我们要如何去看待雅歌呢？那姚传道有讲到说要用灵异的。我们也在过去的这些传道工人也常常用灵异来解释。但是我更喜欢是用寓意。因为神呢他常常也用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呢来表达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像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所讲到的用这个教会和基督之间的关系来比喻做我们人与神之间那个夫妻之间的关系 而且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九节里面也告诉我们，这个神透过先知说，我聘你永远为我的妻，那我以诚实聘你为我的妻。所以可见的呢，在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与选民之间的关系，神常常是用男女之间的关系来表达的。那所以呢，在整个这个雅各的一个进展过雅各书里面的进展过程里面呢，我们能够看到这个所罗门与苏拉密尼他们在感情发展在恋爱过程当中的起起伏伏，但是从雅各书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一个成熟之爱。那所以我今天就用成熟之爱来跟我们谈谈当中的两点，成熟之爱，什么是成熟之爱？那在雅各书里面呢，它有这个一段这个经文呢是重复的，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八章。我们看雅各书第八章的第四节，第八章第四节，耶路撒冷的众子女啊，我嘱咐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节圣经这样讲到，说耶路撒冷的众子女啊，我嘱咐你，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愿意。那在二章七节还有三章五节呢，事实上都是同样的一个记载。那我们知道在诗歌形式当中，如果有重复的这一个话出现的时候呢，这很可能是在诗歌进展过程当中的一个段落，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间奏了，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间奏。所以呢，雅各书呢，如果从这个二章七节、三章五节，还有这个八章第四节呢，让我们看到它很清楚的三个段落。那这个称为间奏，也可以称为副歌，但是在这一节圣经里面的一个表达，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息，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子女啊，就是在旁边这一些选民们，其他跟所罗门和苏拉密尼之间旁边这些人啊，告诉他们不要作声，不要作声，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我想从这一节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一个成熟之爱的一个这个尊重性，尊重性和等待性。一般来讲我们讲说，男女之间的恋爱呢是轰轰烈烈的，如果有什么阻碍，我们甚至会透过各种方式来达到我们的一个目的。但是呢，在整个雅各书里面呢，却以这个做间奏，告诉我们事实上一个成熟之爱呢是必须要尊重和等待的。我们今天与神的一个关系事实上也是一样，有时候神对待我们也是等我们自己情愿，就像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了这一个浪子的比喻，这个浪子呢把分来的财产来浪费花尽之后，受尽了许多的苦之后，他才想到说，哎呀，还有一个爱我的父啊，所以他鼓起勇气来要回家。结果当他要回家的时候，父亲远远就看到这一个浪子已经回来了，可见父亲啊一直在等待，等待他所爱的这个浪子哪一天会回来。他并没有派人去找他这个失落的儿子，而是等待这个浪子自己情愿。所以有时候在我们的信仰历程里面，我们与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必须受尽许许多多的苦，神一直在等待，等待我们回头。神或许叫周围的人不要作声，要我们自己愿意。我想这个就是成熟的爱。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说，今天 神让我们遇到许许多多的困难阻碍，我们也应该要等待，等待神他自己愿意，我们必须要耐心等候。我想这个才是爱，爱不是一种冲动，也不是一种占有，爱必须要尊重和等待。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所罗门王和苏拉密女这个爱情发展的过程里面呢，虽然起起伏伏，有许多的挫折，但是他们却在等待对方的一个愿意。那一个成熟之爱呢，另外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接受和接纳。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的第八章，第八章第一节，雅各书第八章第一节，第一节，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奶的兄弟，我在外头遇见你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我必引导你，领你进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教训，也就使你喝石榴汁酿的香酒。第三节，他的左手必在我的头下，他的右手必将我抱住。这一个心腹呢，他讲到说，巴不得你像我的兄弟，像吃我母亲奶的兄弟一样，我在外头遇见你，我就与你亲嘴，谁也不轻看我。苏拉密女把她所爱的带回到她的家，像她的兄弟一样。我想今天我们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所发展出的这个爱情，事实上是不容有其他的一个阻碍。就像呢，在第六节之后，八章六节之后呢，这个苏拉密女她就讲到，爱情如死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爱情事实上不容一粒沙子啊，在眼中里面，所以爱情它有独占性，但是呢，它也是有包容性的。那必须接纳整个家庭，整个家庭的一个接受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讲到我们个人信仰的时候，我们会讲说啊，那我跟神之间的关系就好了。但是事实上不是。我们看苏拉密女呢，她今天所期待的是什么？要把她的良人引进到她的家里面，然后跟她的兄长一样，要一起。在这一个家里面一起生活，而且呢能够听他的教训，能够使他成为你家里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从雅各书里面能够看到一个成熟之爱，就是一个尊重等待的爱，也是一个接纳的爱。我就用以上简单的道理跟我们做彼此的分享。愿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愿神的爱临到我们的家，临到我们的信仰。阿们。
我们在座所有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小弟在这里奉主耶稣的圣名呢，来分享今天所学习的雅歌。那今天呢，小弟要用雅歌书的一节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一起来看雅歌的第一章的第五节，旧约圣经805页，雅歌第一章第五节。五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雅歌是苏拉密跟所罗门爱情的一个 歌曲。那么在第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和合本的标题说，心腹与耶路撒冷诸女之言，可见得他在这里要来歌唱他对王，也就是说他对爱情的这样的一个憧憬。所以可见得当他在跟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说话的过程当中，是我们整个属灵上教训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在歌曲当中，我们聆听一首歌曲，它的好坏通常在它的第一句呢我们就可以听得出来。所以第五节是他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所开口来论述的第一句话，可是他的这一句话当中却充满了令我们思考的空间。我们通常形容一个女孩子，我们是说秀外慧中。人与人之间，我们在看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通常我们所判断的是什么？第一是他的外表。可是这里的苏拉密这一个牧羊女呢，她在这里呢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在这里做了一个宣告，而这个宣告让我们看出来这个被王所拣选的心腹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自我的表白，我虽然黑。一个人的一生当中，能够把自己的本质、自己的本性能够袒露出来，在众人的面前毫不隐瞒的来向众人来诉说，我虽然黑，可是他这里却有一个转折的语气说，却是秀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很难去理解为什么他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呢？因为他在底下做了一个比喻，所以这个整句话的应该是这样来阅读的：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如同基达的帐篷，却是秀美好像所罗门的幔子。这样我们听起来就可以看出来他的宣告跟他的表白是这么的有力度的。为什么呢？因为基达他是以实玛利的后代，他居住的地方是犹大东南的亚拉伯人，他呢是以放牧来过生活的。他们的帐篷呢通常是用黑羊毛的皮啊来去制作的，是很简陋的。可是所罗门的幔子却是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甚至呢用夹带着金线呢去绣出来的。可是所罗门的幔子呢，你在会幕当中，你从外表你是看不出来的，你一定要到内部你才能够去看到它的华美。所以苏妈咪这一个牧羊女呢，她在说明一件事情，她说虽然我是一个牧羊的女孩子，我的外表虽然黑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我所拥有的是什么呢？我所拥有的是良人满满的爱。因为这个良人满满的爱，使得他外在的这个条件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因为王对他的爱，使得他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在他的内心是充满着华美的。这个不就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吗？我们信仰的价值是 从内在去生发出来的。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借着圣灵的引导来看到我们内心那种拥有的从神来的恩典里面的荣美，这个也见证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就像苏拉密这一个牧羊女一样，我们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以前，我们的生命可能就像他所表白的是黑暗的，因为基达这个字本身就是黑暗的。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人生当中，因为我们遇见了耶稣，因为我们看见了耶稣，在最近小弟的牧会里面，我们讲到路加福音，我们知道有一个患血漏十二年的这样的一个妇人，当众人都拥挤在耶稣的旁边，当众人都期待从耶稣的身上来领受恩典得到医治，可是唯独这个患血漏的妇女，她夹在人群当中，她以卑微的身份，她以不洁净本来不可以也不能来接触耶稣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她到耶稣的面前，当她触摸到了耶稣，耶稣为了这个女人转过头来对着她的门徒说，谁摸了我？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耶路撒冷的女子在这个过程里面，她听到了苏拉密她对她的信仰的一个表白，她对爱情的憧憬不是那个来自于外在的，而是那个从内在王对他的恩典。最后呢，来分享一段经文，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新约圣经和合本281页，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二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13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保罗的一生当中，他能够靠着主来宣扬福音，无论他遇到了什么样的处境，他都得了一个秘诀，这个秘诀是在世上找不到的，在外在的环境跟条件是无法去抓住，是无法去学习的，唯有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愿主耶稣的恩惠恩典呢，常与我们北投教会的弟兄姐妹常在，也愿苏拉密女这样的一个对爱情的一个告白，让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从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不论现今的环境怎么改变，我们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但是我们就好像所罗门的幔子一样，那个内在是充满华美的。愿神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主所爱的我们北投教会的长子传道，长子弟兄姐妹以及我们的北区传道同工，大家平安。 容许小弟必须要倒水，因为小弟去年年底才做鼻咽癌的治疗，所以常常会口渴。那非常感谢神的带领，让小弟有机会在北投教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雅各书里面的内容。那小弟就从雅各书通篇总共有八章，那在这个里面呢，在讲我们跟神的关系。从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章的第七节啊，那个是代表一段渴慕啊。我们从一章的二节，我们就看到说，愿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这是一个对神更深的渴慕啊，就好比慕道者初来到我们教会一样，听到那个道理的甜美喜滋滋的感觉啊，就一直希望说啊，我要再听道理，我要再听到神的道理，神啊，你与我亲嘴。那这个好比我们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从一个最初阶慢慢进入到神的一个过程啊。那第二段就是雅各书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啊，到第三章的第五节，在第八节那边说，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上月岭而来。在这里啊，有渴慕一定会有追求嘛，啊，所以当我们内心开始发生渴慕的心，我们对神的爱，对基督的爱开始发生渴慕的心之后呢，神对我们就有呼召啊。所以在，对不起，喝一下水。所以在二章的十节啊，良人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难怪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那边讲了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好，这个阶段我们跟神的关系啊，就是神在找我们，我们也在找神。那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信仰的过程啊，三章的六节到十一节啊，这里讲啊，在这个雅各书的三章的六节那里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上人各样香薰的是谁呢？这里讲啊，就是好像那个已经渴慕久了，然后呢也有追求了，最后来迎娶。那在保罗的教导或者主耶稣的比喻啊，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那边讲的娶亲的比喻，还有这个保罗啊他说在哥林多那个后书十一章二节说啊我们是许配给一个丈夫啊，所以主耶稣来迎娶我们啊。那再来呢，四章第四段，四章的一节到五章的一节啊，这里就看到他们不断的在称赞。那我们信主以后更要赞美神啊。那从表面上我们来看，新婚之夜欣赏佳偶的体态，这个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婚后啊，从第四章以后啊，才有妹子佳偶的称呼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个良人呢，他称赞这个苏拉密女呢有七点。那在神眼中啊，我们就是如此的佳美啊。所以在四章的七节说，佳偶是全然的美丽，毫无瑕疵。我们说有受洗归主的人啊，本来在神的面前就是全然的，毫无瑕疵啊！那我们信仰与神合而为一的时候，我们会常常会口唱心和来赞美神，赞美我们的良人啊。那再来啊，第五段呢、啊，就是五章的二节到六章的三节啊，那里讲到、啊、说暂时的离开啊。因为那个这个也是一种试炼，那这个佳偶对良人是否能够熬过真爱的试炼跟成长呢？因为佳偶他有所矜持，他怕他的头发半夜起来啊，会脱了衣裳怎能再穿呢？啊，五章三节哈、啊，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有时候我们在信仰上会去考虑头发湿衣裳自己的体面和尊严哈、啊，以至于我们对主耶稣会有所保留。所以这个时候的信仰状态可能是暂时离开主的一个状态，但是主耶稣还是一样很急切的想要找我们。所以主耶稣说啊，在启示录三章的二十节说，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的声音的就开门，我要进到他那里去。 哦，就像这里讲的一样，那个良人一直想要进来，一直想要进来，但是因为这个迦偶他爱自己的情面，后来他想要出来了，可是主耶稣已经走了，但是主耶稣一直都在那个园子，就好比今天我们跟神的关系好像有点疏远，因为我们自己软弱，因为我们怎么样怎么样，就很多理由，但是呢别忘记主耶稣永远在这个园子中，他在等我们。那再来是第六段，六章的四节到十三节，我们就跟神复合，复合了之后呢，就好像雅各书那边讲的，我们若在百般的试炼中都以为大喜乐。那第七段七章的一节到十三节啊，就跟神主耶稣有相随啊。那两这个时候我们跟着主耶稣跟随他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主耶稣赞美我们的又多三点，从七点变成十点啊，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分离了。甚至说在雅各书的七章十节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哦，我们跟神的关系啊越来就越好。最后呢就是八章的一节到十四节，永远的爱，主耶稣是永远爱我们的，但是我们能不能像这个迦偶来立志来爱主呢？八章的六节到七节，哦，六节说这是迦偶，他觉得主耶稣的爱太美了，所以他呢求神呢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背上如戳记，爱情如死之坚强，对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哦，我们自己要立志，当我们经历一些操练之后，回头过来，我们就要永远认定主，主是我的良人，我除了他以外我别无所靠。那最后呢在雅各书的八章十四节啊，那你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哦，就好像在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那边说，那个约翰使徒约翰他期盼主耶稣再来，所以门徒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快来，跟这里讲的所说的求你快来。所以到最后我们跟神的信仰啊，眼中只有只见耶稣一人，以后我们就常常盼望他，常常盼望他，直到这个末世。以上。
奉主圣名在这边来分享雅歌。我想在早上七步者跟我们分享这雅歌的时候啊，其实雅歌对我个人来说还是很难去理解的啊，因为在整个叙述里面很难去讲述啊，但是我们从我们长辈所教导的整个一个过程，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在雅歌这个叙述里面，就是谈到神跟他子民之间的那种深厚。当然，从雅歌书第一章到第八节里面，我们看不到这个神这个字，就好像以斯帖记一样，也看不到神的字。但从诗歌内容它的内涵，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作者用男女彼此互相情爱爱情的内容来感受神跟他子民之间那深厚的情感。那在雅歌整个书卷里面我们一再的读到这个男女双方的倾诉爱情的样子真的让我们很羡慕，因为在整个叙述当中我们看到简直到不能分离的状态。那也从这个角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因着爱所带来给我们的一种帮助所以有人说有爱的地方 即使在最简陋的居住的环境中，也会感受到如天堂一般的美，因为因着爱充满了欢笑。那有爱的地方呢，即使在脆弱的生命里面，也会看到生命的坚韧的力量啊，因为有爱的地方就会有荣耀的冠冕。今天我们看到在爱的生活里面啊，虽然生活的空间距离很远，但是在内在的生命却充满了紧密结合啊，在一起。那有爱的地方啊，我们就会发现到会有分享生命成长的喜悦，也会分担生命记忆的苦难。因此在爱里面呢，所看到的就是美。相对的在没有爱，在仇恨的地方，我们所看到的就是一种丑陋。在仇恨的地方就有许多的分裂有嫉妒的地方就有残害生命的世界。那这是我们从雅各里面可以看到的一些端倪。那再从这一个雅各里面更深的一种灵程的指南让我们可以发现到其实从雅各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信徒灵程的四个部分，也都是因着爱那第一步就是说，因着爱寻求认识基督，得着基督并且与他有爱的联络那第二步呢，也是因着爱得着基督并他的爱之后，我们就要脱离自己，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我们才能够成长为基督的身量，结出神的果子来荣耀神。那第三步呢，我们就可以发现到因着爱要顺服主与基督同活同工才能够真正成为荣神义人的人。那第四步呢，我们可以看到因着爱满有基督成长的身量，与他有美满合一生命的连结，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是传道个人呢从雅各里面所得到的一些心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以上。
我们北老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的习惯是不想超过时间，所以我都不喜欢超过时间，但今天时间超过不是我超过因为现在已经超过时间了，所以我才上台。我也不耽误大家太多时间了，我想就雅各书里面我就跟大家看两节圣经我们看第二章，雅各第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我是撒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第二节，我的家我在泥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这个在这里这个苏拉密尼他自己谦卑的自称说是撒伦的玫瑰，谷中的百合花，这两种花在当时的平原上是很普通很普遍也等于是很平凡的会生长在平原上的那因为普遍因为这个平凡 啊，也相当的很容易就看到。那他自己这样自称，表示他是很平凡的，他没有什么特别。可是这个良人却称赞他，说我的家我在你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里，百合花在荆棘里，特别说荆棘。那荆棘的环境是恶劣的。好，那这个家我称赞，这个良人称赞他的家我，说他是百合花在荆棘里，也就是他不会被恶劣的环境所打倒，而能够在恶劣的环境当中啊，却能够成长啊，能够有好的生命力啊，所以这是啊，值得我们去学习。我们基督徒在现今这个时代，保罗他这样说哈，他说哈啊，在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哈，啊，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一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哦，那底下他就说到啊，什么是危险的日子啊？啊，这危险的日子不是指天灾人祸，而是指着人心的败坏。在末后的世代，在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也就人心败坏。那人心败坏到极点，这个就是恶劣的环境。我们今天基督徒在这个末后的世代，我们这个世界不会越来越好，我们常说明天会更好，其实是不会更好，是越来越不好啊！因为这个时代会越来越恶劣，那在整个大环境是越来越恶劣，对基督徒来说，我们要持守道理越来越艰难啊！我们要持守这个信仰是啊，越来操练越大，那我们就要像这个百合花在荆棘里一样啊，所以就像这个良人在称赞啊，这个啊称赞他的家我一样啊，像百合花在荆棘里边，这个就是我们要有的啊一种啊信仰的根基，好，啊，能够真正的啊在恶劣的环境当中，我们还是能够持守我们的信仰，一直到最后啊。我就用这简单的分享啊，也不拖大家时间。好，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小张传道，因为我是大张传道哈，他是小张传道。我们当中还有一个中张传道，现在啊，我们北区有三张哦，啊，我是最老的，所以我是大张，哦，四张啊，又只啊，现在又不晓得怎么分了。
两个书有八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啊，让我们透过今天晚上的聚会，啊，借着传道人的勉励，让我们灵性上得着造就，啊，让我们在灵性上更加成熟，像雅各书当中所记载的，啊，那我们再唱一首赞美诗241首，241首，我生命的君王。